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16号到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二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征稿。大会日期2013年10月25、26日。大会地点台湾大学。主办单位政见网。人类文明在创世主的开创下迈入了神传文化的发展轨道。神传文化给予人立足天地间的基石道德观念。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实证科学和进化论的出现使得无神论思想悄然蔓延，并逐渐取代了正统神传文化的主导地位。人因此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导致物欲横流，社会伦常崩解，自然生态环境也无法幸免。人类及长久以来所建立的文明濒临坏灭的命运。信奉大法弘传世界，挽救人类于千钧一发，使文明免于覆灭。在迎向新纪元之际，政见网将于2013年10月25日在台湾召开第二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其能给世人带来大法的光明与智慧。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人合一，旨在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以前瞻的政见开创新纪元的思维，同时复兴正统神传文化。征稿说明。征稿的内容以人体、生命、宇宙为主轴，探讨与论证包括现象面的丰富题材及其背后的法理内涵。参考题材请详见附图。投稿的内容必须与大会主题或子题相关。除论文形式的投稿，也欢迎提供实例、图片或影片的投稿。文稿的字数不拘，提供实例的投稿只要清楚说明人、事、时、地、物的资讯，亦欢迎来稿。入选的作品将选择适合的材料融入大会的演讲内容，或刊于大会手册与政见网。重要日期，文稿摘要以一页为原则，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3月31日，并于2013年4月15日通知作者入选结果。入选文章全文截稿时间为2013年8月15日。投稿及相关事项联络请记至
editor 小老鼠 zhenjian.org 或通过网上投稿 http://www.zhenjian.org/submit_article 送稿，并请注明投稿第二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
在营救中悟道。亲人同修被迫害，我们第一步营救是请律师做无罪辩护。 非法开庭时，当亲眼目睹昔日阳光自信的优秀青年，如今竟带着脚镣，在狱警的押送下，一步一步地移向法庭，我的自尊心、名利心、体面心，以及巨大的亲情执着一涌而上，化作泪水倾泻而出。记得当看到他那消瘦的面庞时，我泪流满面，心里求师父救救他。师父点化，我不是给你治病的。次日早晨，我躺在床上认真反省了两个小时，真正的站在理上，看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悟到，我们家人能在正法时期救度众生，与师父同在，这是宇宙众生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荣耀。作为一个最幸运的生命，不去珍惜这分分秒秒，却陷在情中，怎么能行呢？亲人的关系只是来到世间的一种临时组合，今生能成为一家人，是因为久远的缘分所致。我们真正来世的目的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因为自己悟对了，所以心里特别踏实。早晨开灯时，发现棚上吊着的三个灯全亮了，其中一个灯泡已经坏了好几年了，从没亮过。晚上发正念时，我更静了。发正念中，我悟到，我不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保护亲人，而是站在未功的基点上护法。想到这里，从我身上飞出一些武将，每人手举大刀，威风凛凛，立在所有参与庭审的协党人员的身后，等他们的表现。而参与迫害他的610人员已经失去被救度的机会，被护法神喊着名字追杀。此时我没有仇恨，只有威严，我感受到了正神的力量，那对邪恶来说是不可抵抗的。这次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发完后赶到另外空间，血流成河。第二天我又认识到，我们全家都有对美好婚姻的向往，父母也盼着找两个好儿媳妇儿。其实能在正法时期聚成一家，是由于在层层下走过程中结下圣缘所致。今生有来做父母的，有来做儿子的，那当然肯定就得有来做儿媳的，大家都是同样的缘分。知道了我们的来源，那也就明确了今生的目的，只为得法入世来。神韵歌词真相早已说明白，今生成为一家人，并不是来过好日子的，而是互相提醒，共同精进，最终回天是彼岸。神韵歌词，回天是彼岸。当认识到这些时，我感觉心清体透，有一种迫害烟消云散的感觉。后来我又认识到，我有很重的对名利的执着，当目睹亲人的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想起他往日的风光，悲怆不已，怨天怨地。旧世里给我们家人的这一重拳没有使我跌倒，反而让我更加清醒，使我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修炼者必须放下一切对世间的执着，无条件同化大法。当悟到这些的时候，我不再把被迫害的原因都归到他一人的身上，我明白了，作为营救的同修应该无条件向内找，而不是盼着被绑架的同修如何向内找。梦中师父点化，要解决他的问题，牵扯到很多宇宙的问题，其中有三个宇宙和此事关系最大，错综复杂。梦中我清晰地看到了那三个宇宙的结构，醒来后我悟到，那三个宇宙就是我们家的三个人。我们在外面的同修在法上认识，做好自己，其实表面上看是我们在营救他，其实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应该负责的那一部分而已，其实都是给自己做的。有了第一次营救的基础，我们又展开了第二次营救，去公检法讲真相要人。我和另外一名亲人同修配合着去找迫害他的责任人，由于外面的同修帮助发正念过程中做得很顺利，但是我怕心比较重， 所以对于第二天去610讲真相有点惧，同时又因为听到法院人员说亲人会被重判，心情很压抑，晚上没睡好觉。到了天快亮时，我又在师尊的启悟下明白了很多法理，我看清了自己的私。表面上看，我是在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骨子里是想帮亲人减轻痛苦，目的不纯，所以做起来感觉力不从心。悟到这些，如云的压抑感尽释，天清体透，带着慈悲走进公安局。此时我发现这场迫害根本就不存在。最后我们去了看守所，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危险，都在正念下化解了。过程中提高了心性，给相关人员讲了真相，做完了自己该做的。在这过程中，我又认识到不求结果只重过程的法理，一路走下来劝退了20名普通民众，心里感到很踏实。最近由于看到亲人的事还没出来好的结果，又常有亲情往外反，我就按照法理用正念对待，把磨难当成提高的好机会，这样想着再难受也能过去。还有因为他媳妇儿是新学员，对这次迫害完全用人心对待，痛苦万分，把责任都推到我们家人身上，甚至对我父母非打即骂，我又生出了仇恨心。后来我换位思考，如果她是我的亲妹妹，我也会这样想吗？于是我发现对她还是不够无私，对她的痛苦比较冷漠，没有完全站在她的基点上想。想通了这个问题，一提到她不再是瞧不起，而是同情和理解。可能我这些想法都在法上吧。昨天一个九十里的神在梦中跟我说，他不会考验我了，让我准备好身份证，可能随时提前考试拿毕业证了。然后他领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说是要继续考验他们。醒来后我认识到，即使就是力，如果你达到法的标准，他们也是无话可说了。以上是我在营救亲人同修过程中悟到的部分法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高于人的境界才能救得了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高于人的境界才能救得了人，这是我在13年反迫害的正法修炼中，在正实法做师父教做的三件事的实践中的一点浅悟。修炼前，在人中可以说我是一个很善良、待人和气、乐于助人、有责任感、守信用、不太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或别人为我付出时，我总喜欢做换位思考，想到失去或付出的一方如何的不容易，若这事搁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感受，特别是那些日子过得很不宽裕的，就更是不忍心让他们为我付出。如果是不可避免的礼尚往来，日后我也要加倍的回赠补偿他们，从来没想过占别人的便宜，这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所以凡是与我共过事、了解我的人，都喜欢与我打交道。然而人有佛性也有魔性，基于上述我的性格特点，自然而然的就讨厌、容不下与自己做人原则相违背的人，特别是那些与自己常打交道的直系亲人，割不断、躲不开就更闹心。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贪婪、自私、不孝顺等等，看见就生气，由此生出怨恨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委屈等诸多不好的人心。走入大法修炼以后，用大法在人这一层的标准衡量，发现自己还差得很远很远。过去觉得自己不错，是所谓的好人，只能是与道德滑下来的常人相比。大法这面神奇的镜子，照出了自己所在境界能够认识到的很多不好的东西。自己也曾一次一次的下决心，把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修去，可是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有相当一段时间，自己觉得挺知道精进的，每天都参加集体学法，除极特殊情况外，学法时间雷打不动，发正念和练功很少耽误。明慧周刊里的切磋交流文章也一篇不落的看，再加上讲真相救人和一些协调方面的事情，总是忙忙碌碌的，每天睡觉的时间都很少，看上去似乎很像个修炼人的状态。可是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动的第一念就是人念，那些不好的心就暴露无遗。修了半天，那些该修去的东西好像一点儿都没有修去，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正法修炼阶段以后，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变了，已不单是个人圆满的问题了，是在反迫害注视正法中，在做师父教做的三件事中修炼自己。在不断的学法中，许多法理也明白，知道大法弟子只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正念正行，有宏大的慈悲，才能救得了人。的确，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可是唯独救自己的亲人就那么难。我从法中明白，这一世能够成为大法弟子的亲人，缘分是很不一般的，救度他们更是责无旁贷。可是当跟他们讲不通，他们又说些难听的话时，就再也不想讲下去了，心门就关上了。特别是在我心目中很不怎么样的人，我和他们之间就好像隔着万重山，根本就无法沟通。每当我要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就满脑子浮现出他们那种种令我厌恶的表现，因此想救他们的心立刻就降温了，再也不想救他们了，甚至在心里诅咒他们，认为这样的人被淘汰一点都不可惜。现在想想，这是一颗什么心啊，连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善心都没有，何谈慈悲呀？带着这样一颗嫉恶如仇的心能救得了人吗？他们本性的一面怎么能接受得了我这种如此低劣的心呢？我心里很明白，我去救他们只是认为这是师父的要求，是正法的需要，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是在兑现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应该去救并不是发自心底的想去救，更不是慈悲心的使然。怎么办啊？这慈悲心可不是随便装出来的，那是在法中扎扎实实修出来的，是修炼人的境界，是觉者的风范。过去因为赡养母亲而与姐姐弟弟们闹矛盾，积怨很深，怨恨弟弟自私，光是得父母的家产不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反而还嫌父母没出息，没给他们置下值钱的大家当，怨恨姐姐心狠，只顾小的不顾老的，对父母的安危冷暖不闻不问，只记着父母的不是，不想父母的好处，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和苦衷，还说母亲重男轻女是自作自受，同时更怨恨母亲教子无方，对儿子一味的娇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错事都一味的宠着，事事以儿子为重，给儿子看孩子期间有病了摔坏了送我家来养病治疗，医药费伺候全是我一个人的事，还没等痊愈就接走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他们三家共五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带大的，只有我的两个孩子因为比小弟的孩子还小一点儿，也就没办法给我们带了。父母与两个弟弟分家后，弟弟不但不给父母钱，他们娶媳妇的外债还得父母给还，父母的日子过得非常困难。当时尽管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宽裕，可还得接济父母。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孤老太太住在一个四邻不靠到处漏雨的破老房子里，又年迈体衰，我实在是不放心，干脆就接到我们家来了。到现在已经18年了，就是偶尔回去一段日子，全部生活费用也都是由我们负担。大弟弟也死了20年了，三个子女的赡养责任由我承担着， 吃喝拉撒都是我一个人管着。我丈夫同修在监狱被非法关押4年，母亲也没离开我家，可是弟弟弟媳不知足不领情不说，就连我母亲也不知足，也认为这是我应该的，甚至还老埋怨我不惦记弟弟。现在都90岁了，依然住在我家。虽然我修炼了，知道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这事让我们遇上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对谁都应该好，孝敬父母更是应该的。也知道这也许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用来磨练我的人心，提高我的心性的。可是当矛盾突然出现的时候，那些沉积心底已久的怨恨心、争斗心、委屈心、不平衡等人心就不由自主地往外涌动，在这些人心的阻拦干扰下，严重地影响了我救度我的亲人。我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扪心自问，你是在实修你这颗心吗？你的境界在哪里呀？在人心的相互碰撞中，在矛盾中，你向内找了吗？看了明慧周刊中的2篇交流文章，两位同修的家庭环境所面对的事情与我很类似，他们那不断的在法中精进，对照自己剜心透骨的去人心，逐渐提高心性与层次，最后达到慈悲的把亲人给救了，看后对我很有启发。可是当自己处于矛盾当中的时候，还是不能够平心静气地向内找，各种不好的心翻上来压下去的，总是含泪而忍，忍得很艰辛很苦。修炼这么多年，觉得最难突破的就是家庭矛盾这一关，它一直困扰着我，为此我非常苦恼，就这样拖泥带水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总不能老摔跟头不悟道吧。于是我再下决心大量的学法，学法修炼不在浮于表面，必须让大法融进自己生命的深处，实实在在地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提高自己生命的境界。任何时候都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当我痛下决心真想修去那些不好的心的时候，一下就感觉轻松了，那些不好的物质没有了，师父给拿掉了，我心胸宽广了很多。为我的亲人们在无知中做错事造业，至今还没能得救，真是发自内心的看他们可怜，想救他们。最近又因为一件老生常谈的事惹母亲生气了，她咬牙切齿地数落我一顿。这次我没有动心动气，也没觉得委屈，保持了一个修炼人的状态，果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是大法的法理。母亲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阴云即刻散尽，笑呵呵地与我说话了。一直拒绝听真相的姐姐、外甥女、外甥和外甥媳妇也都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真是一笑了恩怨，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在修炼路上救人的实践中，我深切地体悟到，只有真正的慈悲高于人的境界才能救得了人，是神在救人，而不是人在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合十。
从生活小节看净师净法。今天早上我去了一个学法小组，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同修穿着一套红线衣线裤，很显眼。当时自己一下子就生出了怨心，心想这是个什么样子，一点也不雅观，我觉得这是不净师不净法。从另外一点看，屋子里还有男同修呢，我说你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啊？他似乎不以为然。听同修说他在家也这样，他家是开店的，来往的人很多。先不说我们修炼人要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小节，在社会生活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就是常人平时的穿着打扮也得有分寸。由此我想到，之所以有一部分同修在穿着方面没有意识到不得体，甚至还觉得正常，主要是因为恶党几十年来袭来幽灵附体中华神州，破坏传统文化，变异了人的日常行为，目的是毁掉人类。还有的学法小组同修在学法过程中准备喝水，学着法就喝，表面看起来是小事，但从敬师敬法的角度看，我觉得不是小事，起码说是太不严肃了。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我们不是都听说过天上的神听师父讲法都是跪着的吗？如果在敬师敬法这方面不注意，那旧势力的邪恶就会抓住这一点迫害你，给你的修炼制造磨难。有的同修到现在还时不时的保持着翘二郎腿的不好习惯，而且男女都有。另外，我们还不止一回看到有的同修家里墙上挂的师尊法像正冲着卧室的床，同修或家人躺在床上，两只脚正对着法像，心里很不是滋味。过后婉转地告诉了同修，也不知现在注意了没有。最近有一件事让我悟到，生活环境如果不好，对做大法的事情有直接的影响。当地有一位同修家里准备了新建立一个资料点，这位同修是个退休教师，有一定的修炼基础和技术基础，夫妻都修炼，按预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当把设备拿到他家，当面调试好，又让这一位同修自己做出几份资料，一切正常。过了两天，这位同修用暗语告诉说机子出问题了，让去一趟。去的同修到那儿简单查看了一下机器没问题，开机果然正常。去的同修告诉说机器出毛病，首先向内找。等到下周，同修又发短信说不行，你还得来。同修去了，机子就好了。到这时引起了去的同修的警觉，生活环境不好应该是主要原因。去的同修发现他家炕上放纸大柜，养了两头小猪仔，人猪同在一炕，屋子里已经有了很大的气味，这怎么行？原来机器不愿意在他家待，不愿在他家做神圣的事情。用这位同修送回的机器打周刊没有毛病，看来只有把环境处理好了才行。明慧网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说穿着睡衣睡裤学法都不行，你能穿睡衣睡裤见你的领导吗？更何况内衣内裤。希望同修今后一定注意，不要一错再错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找一找自己，自己也有不敬师不敬法的方面，学法有时东倒西歪，思想溜号，半夜围着被子发正念，这些我们应力修正，不能明知故犯了。同学们，让我们珍惜师尊为我们承受延续来的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怀大志居小节，多救人勇猛精进。
一次吃保健品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个修炼人吃保健品，这应该说是犯了最基本的错误，可是我却在不经意间偏偏吃了一次。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表现是经常失眠睡不着觉，经常昏头昏脑心烦，更重要的是由于失眠引起了掉头发，大量的掉头发，而且面容也显得苍老，向内找也没有找到什么原因， 心里产生了一种压力，怎么会这样呢？想想这些年来，自我感觉挺精进呀，每天三件事做得也挺用心呀，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修炼人状态呀。不修炼的妻子也指责说，看你睡不着觉，我真着急，头发越来越少，看你头上那几根毛，你这功是怎练的呢？之后他给我冲了一杯保健品，这种保健品是从各种水果里提炼出来的冲剂，国外进口，很贵，是专门用于调节睡眠和美容的。妻子恳切地说，这个你得吃，很对你路，吃了就能睡着觉了。当时我的一念是不能吃，修炼人怎么能吃这东西呢？可是妻子好像是看透我心思的，说这又不是药，是从水果里提炼的，你平时不也吃水果吗？这和水果有什么区别？说着便举起杯子往我嘴里倒。我当时虽然很不情愿，但心里想就这一次吧。喝下去后我还在想，不动心，这些常人的保健品对修炼人不管用。可是大约半小时后，我心里突然有种很明显的感觉，确切地说，这种感觉不完全来自心里，而是整个我的空间场，甚至身体的微观中，突然间感觉向下滑落了一段，就像坐飞机时突然颠簸了一下，机身又瞬间向下滑落了一段，有一种掉下来的明显感觉。我当时一惊，立即对吃保健品这件事悟了悟，立即明白了，我错了，修炼人怎么能吃保健品呢？这不一下子降到常人这儿来了吗？怎么能不掉下来呢？保健品是常人这一层空间的东西，对常人确实能起到一定的表面作用，可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法的机制和法轮自动就在调整身体，从表面到微观，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一切都在有序的从表面向微观突破，这个机制在运转中是有序而精密的，其间悟性必须要跟上，从而才能使整个人体从表面到微观这个巨大体系在不断质变中演化成佛体。过程中不管表面身体出现什么样的不好状态，那都是修炼人还业与心性提高的考验表现。如果不能一丝一念坚定大法正念正行，想用常人的办法改变一下表面的状态，或者是缓解一下因宵夜疼痛的身体，那一下子就掉到常人这个境界中来了。如果你吃多了，那你就是个常人。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认同了哪一层次的法，哪一层次的法对你就起作用。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就像开飞机一样，你的目标是向上向上，你的眼睛、你的心、你的思维和整体意识都在向上向上。可是你突然眼睛瞅着下面，瞅着地面，你想那是什么样的后果呢？由此我想起来身边的一个同修，前些年挺精进的，后来由于身体宵夜过不去了，开始吃保健品，后来吃药，再后来住院了，现在不能说话，走路都要人扶着，见到同修就哭。那么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当初他的妻子哄着他吃保健品时，他孝敬的儿女强迫他吃保健品时，我想那一刻就是想要什么的一个巨大考验。温馨中隐藏着危险，关爱里有邪恶毁掉他的杀机，选择就在一念间，要了人的东西就没有神的东西，就势力的迫害从来都没有手软过，而且他们的迫害是有序的，他会一步一步将你毁掉。修炼的严肃就在于此，任何不正的一念都会毁了自己。事后我想，我为什么在意身体表面的好坏呢？什么掉头发啦，面容老啦，掉牙啦，管那些干啥？如果不修大法，身体说不上怎么惨呢？都得大法了，还讲究那些干啥？世间怎么好的人体都带不到天上，而且看重身体表面的背后能找出一大堆人心，光彩、好看、虚荣、显示、欢喜，这些我的因素 恰恰是应该修去的。如果不看重身体表面的变化，一心在大法中精进，那我想大法性命双修的特点也一定会给修炼人带来表面年轻的奇迹。最后引用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弟子，修炼人能不能吃补品？师，你没看书就是没看书。大家想一想，修炼人的身体有病是不能够出功的，也就是说你不纯净的身体是不能够修炼的。那么你修炼的时候就要把你身体净化下来，达到了绝对纯净的程度，然后开始出功。所以我讲我们不治病，但是我会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那样的身体就是没有病的。那么我们都想达到佛境界那样的身体，你吃补品能达到吗？肯定的达不到，那你吃它干什么？这玩意儿也不是好吃的东西，尝尝鲜儿。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将你的身体越来越净化，越来越达到最正常最好的状态，那是吃药所达不到的。那你去吃药，你不就是觉得对修炼还不放心吗？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对待吗？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你不把你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对待，那我们怎么把你当作修炼人对待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是药，这一点是肯定的。你的目的不过就是有个健康身体，可是我们修炼却远远超过这个，就这么一个关系，你如何做？瑞士法会讲法。
历史的审判开始。2012年12月20日早上定钟所见，国际法庭判处江某某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们死罪。当这伙首恶被押出国际法庭走下台阶时，突然天空降下一团大大的火球，一个13、14岁的女孩此刻还亵渎神佛，恶语法轮功，话语未落，自己就被一股力量提起抛向那火球，顿时被熊熊烈火烧为灰烬。那几个恶手也被一股力量推向火中，浓烟滚滚。此刻原不信神佛的人全都匍匐在地，赶紧叫喊着法轮功好，法轮功好，但是此刻已晚。忽然这些匍匐在地的人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向后推倒，齐刷刷全部死了。一个声音从空中响起，你们可以轮回。那些惊愕的站着的人群原来是明白真相的，法轮功是真的啊。一个声音再次从空中响起，你们是有福分的。那火海中不断有人自己跳进去，其实那是天神像是宁小鸡一样把那些罪恶之徒扔进火海，但是人看不到神，只看到人自己在往火海中跳。突然一个声音从天空响彻云霄，弟子们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吧。大法徒此刻盘腿打坐，冉冉升起，也有白日飞升入云端的，那份壮观无以言表。师尊的尊容出现，一尊慈悲的巨佛出现在天空，从远处金光闪闪的宝座从天而降。大法徒上九霄，大地上的生命望着这情景惊呆了。当天下午发正念所见，地狱里一条赤龙身上插满刀剑，就像影碟《九瓶共产党》里那九剑斩赤龙一样，围在他身边的人群由里外好几层 人们争相着把手中的利剑斩向赤龙，都是因为你宣扬无神论害苦我们。这条赤龙扭曲着身躯，鲜血淋淋躺在地上。层次所限，把看到的景象写出来，请同修指正。
去掉人心与解体邪恶。最近一段日子，身体上干扰很大，怎么发正念也不大见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修炼人不都是有功吗？为什么发正念不好使呢？在旧势力造成的迷的、充满诱惑的空间中修炼，真的像师父讲的，这现代的社会不是七情六欲啊，七十情六十欲都多，是不是？什么是大法弟子？于是在学法之后开始向内找，对照大法，我吃惊非小，很多时候自己的心性和言行也不像个修炼人啊。正法已到最后，就这种状态，如何面对师尊和普天的众神呢？如何面对殊胜庄严的最后的大圆满呢？师父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我突然悟到，每一颗人心在很深的空间中都对应着一种灵体，那么不好的人心对应的就是邪恶因素，是自己的人心这种物质场不存才滋养的邪恶呀。但有时人心还会隐蔽，有许多时候不易察觉，下面说出几例。一种是贪心，贪心很复杂，比如贪钱、贪物、贪色、贪吃等。我家里有三个手机，可世上很流行智慧手机，于是又去买了一个，回来后摆弄许久，玩物丧志，几天练功都入不了境，紧接着身体出现了常人的感冒症状。我还贪吃，多年以来都是如此，此心的表象就是不舍。物质的东西越多越想多，心里放不下，今天发现了，写出来解体掉，丝毫不可留，都是旧宇宙的思的表现。一种是嗔心，嗔心实际是魔性，表现易怒发火，在注释正法中表现出对邪恶的恨等。当年耶稣为众生受难时，对犹太民族也没有恨。师父也讲过，修炼人没有敌人的法，很高层次的大觉者是真善忍具足的，哪能以人为敌呢？此心很容易被邪恶利用，离间同修等。一种是怕心，怕心也很杂，比如怕冷、怕热、怕疼、怕死等。正实法中怕被抓、被打、被迫害等，都是怕心的表现。此心隐藏的空间并不太深，还能派生出疑心、顾虑心等，怕心直接就对应邪恶。因为宇宙正法只有邪恶才怕，有怕心最容易招来邪灵迫害，表现在常人中就是病态干扰和绑架。一种是色欲，色欲是脏的，它在另外空间对应的就是烂鬼。人的所谓快乐、美好，在神的境界看很是不好，就像人看苍蝇一样的感觉。师父虽未讲过要彻底断欲，但大法弟子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他直接障碍着本体的转化。我在这方面做的就不够好，感觉身体不如当年刚得法的状态。一种是干事心，此心在注释正法中像完成任务一样应付事，认为干多少大法的活儿，就多少人就能圆满得到，而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大慈悲去救度世人。换言之，就是心性不到位，用常人心行神事。人心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去掉人心 对解体邪恶、否定迫害肯定有帮助。当然，在磨难中，我们首先是要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因为大法弟子虽有人心，邪恶也不配迫害。大法弟子也不是在旧势力造成的磨难中修炼的，同时有人的思想非坏的，也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的。要去掉的必须是不好的人心，因为大法弟子都来自很高的天体，不严格提高心性，功力就会受阻，是难以返本归真的。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写道：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共用师父的这首诗与大家共勉，不当处望同修指正。
继我们的一次法会，为了能更加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更多的救人和整体提高，我弟近期开了一次法会，考虑到安全因素，我们用分篇召开的方式，每个交流小组保持在十几位同修的人数上。那天上午，我们收拾出一个干净整洁的会场，下午同修们陆续来到。在开始之前，先来的同修集体学法，时间到了，同修们也已经都到齐了。为了保证法会的完整和顺畅，我们把大门锁上，然后法会开始。因为没有发言稿，我也提醒大家学习海外同修的风范，当一位同修发言时，其他同修也保持安静，不要有几个人同时讲话的局面出现。那次我们的法会一直就在安静有序中进行，当同修们面对面坐在一起，慈悲祥和的会场真有种佛光普照之感。当第一位同修说出终于盼来我们在一起开一个法会，感谢师父的慈悲，同修哽咽了。在十几年反迫害的日子里，能一起肩并肩走到今天的同修，更加懂得修炼的珍贵，也更加体会到师父的呵护，一滴眼泪中饱含了大陆弟子对师父的感激与思念。同修谈到一次向内找的经历，家里的水管出现三处漏水，怎么也弄不好，后来他想到这是自己修炼有漏，于是静下心学法向内找，发现了自己没放下的亲情。由于老伴同修去世几个月，他的内心曾感到很苦，但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同修很快走出人心羁绊，又开始每天走出去救人。这次又找到人心去的不彻底，还不够精进，人的情执着利益的心又暴露出来。同修当时就对自己说，找到就放，然后发正念清理不好的因素。第二天，同修神奇地发现三个漏水处全好了，同修激动地赶快谢谢师父。一位曾遭受过邪恶迫害的同修说，当年在610洗脑班时，有一位同修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因为当时被人心带动，也写过很多对师对法不利的话。回家后，通过学法和同修找他交流，他非常痛悔，想把那些话立即毁掉，但翻遍了也找不到那个笔记本，同修就写了严正声明。后来他却在无意之中发现了那个本子，神奇的是，那些不好的话全部消失，只留有某某赠字样，而且本子里面完好如初。这个发现让同修惊喜不已，也让家人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一位老同修说，自从看了师父为众生和弟子承受付出的文章，他心里很难过，一遍遍问自己是不是真修弟子，达到师父的要求了没有。老同修哭了，想到师父所做的一切，我这个弟子就那么忍心，自己应该怎么做？我向内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要把人心都挖出来，都去掉，每天更要走出去多救人。现在我劝退的人数比以前增加了，我一定真正做好让师父放心。这次大家都 落泪了，谁也不说话，每个人都默默地想着今后应该怎样做得更好。一位女同修谈到，自己从小就格外胆小怕事，由于这方面的观念和执着，最近这两三年出现严重的外来干扰，曾经一段时间在家里无法待下去，只有到学法组干扰才停止，他走路也不敢迈大步子，整个人完全变了，他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但他通过大量的学法，加大力度发正念，不管怎样难过，也还是坚持不懈走出去讲真相，学法组的同修也不断给他鼓励，同修硬是凭着坚定的信师信法走了过来。由于他的家人们都在政府部门，听了他讲真相后，都表示绝不参与对大法的迫害。如今家里不但安装了新唐人，所有的家人亲戚们也都支持大法，而且很多人受益，并感受到大法的美好神奇。同修感到自身空间场越来越正，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有同修谈到自己根本上对自我的执着，同修在磨难干扰面前守住了心性，但结果不但没有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本看来明明不是他的错，同修们却不断误解，给他继续增加压力。他在学法的同时更深入地向内找，终于找到是自己执着自我，执着自己认为的对与错，是自己的自我观念在阻挡，使同修不能完全走出人的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从根本上修去这个为私为我的东西，同修体会到今后应该修得更加勇猛，大家敞开心扉的交流，同修们都感到被一种强大的正念之场所净化，每个人都在法上找自己的不足，发自内心的希望扎扎实实修好自己，能更好的证实法救人。每个人也在这个比学比修的环境中找自己的差距，看到同修每天上午都坚持走出去劝三退人数越来越多，其他同修都深受鼓励和促进，有的学法组三件事配合得非常好，也使其他没能开创集体学法的同修很触动，回去后找到周围的同修，哪怕每周固定学法几次，也不能再各自为政，因为只有整体提高才是最快最好。也有同修终于突破自我，走出多年埋藏在心底的阴影，曝光自己的错误，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同修们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了，两个半小时后，有离家远的同修先回去了，其余大部分同修还在继续更深入地交流着。通过这次法会之后，同修们就像有了一个共同的约定，再见面时会说，上次法会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越做越好。是呀，因为我们感到师父也在会场看着弟子，在等着弟子们今后的好消息。最后以一首师父的红吟融法与同修共勉，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走出妒忌的沼泽。一次看神韵舞蹈演员的专访，一位领舞说，看到别人提高了，好像就是自己提高了一样，非常的开心。保持一个谦虚的心，会有更多的提高空间。听到他的话，内心产生很深的触动，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人在没有妒忌心时，自然流露出的纯净与坦诚，感动的涟漪在心中漾开层层的光晕，荡起美丽的波。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有很多的故事讲述了妒忌心的危害。《封神演义》中，申公豹得知元始天尊派姜子牙去封神，因此心里愤愤不平。姜子牙修道才不过40年，什么本事也没有，元始天尊怎么叫他去封神呀？申公豹在妒忌心的驱使下，引来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这段长长的演绎使人看到一个人的妒忌能招来巨大毁灭性的打击，使无以计数的无辜生灵毁于涂炭，使成千上万的修炼人因畏惧的争斗嗔怒 毁于各种战阵与万仙阵，可怜千百年道行因一时无名记恨之火彻底的毁灭。漫漫的历史长河，明明的上天悲悯世人，以一段长长的封神演义告诫世人妒忌的终极恶果，并不断地在传统文化中留下大量的实例让后世借鉴。周朝时，庞涓和孙膑同拜鬼谷子为师，一起学习兵法。庞涓成为魏国将军，因为妒忌魏王对孙膑才华的敬重，于是设计以私通敌国的罪名弯踢下孙膑的两个膝盖骨。尽管如此，最终结果庞涓以害人始害己终，死在孙膑的计下。唐朝的宦官于朝恩、程元振妒忌郭子仪的功高官大，每次都想诽谤加害郭子仪，而他们妒忌的恶行为自己速速招来了杀身之祸。宋朝的奸臣韩托胄妒忌朱熹升任宦张阁待制，于是就结党营私，污蔑朱熹为魏学，禁止道学，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成为世之大禁，一时之间使得君子都被排斥，无所容身。韩托胄的妒忌之举也未能使自己得到善终，而被政治对手杨后、史弥远联合暗杀。大清王朝时，康熙大帝在《庭训格言》中也向诸位皇子讲述了妒忌心的危害，并谆谆告诫持身处世应当心存宽恕，见到人有得意的事应当心生欢喜，见到人有失意的事要心生怜悯，不能看到别人有不对的地方就幸灾乐祸。历史中大量的故事都在丰富着做人的传统理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承正统的思想方法。单一个妒忌心就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出其危害性严重的具体例子，让人思考，让人引以为戒。在人生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一个美妙的瞬间，赐予人机会打开认知的思想，重新推理一些观点。假如创世主从宏观到微观缔造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的生命，创造的过程也赐予了生命诸多的美好美德以及生命完整的内在，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更好的容貌、更大的财富、更多的平安与幸福，或者别人的做法比我们更优秀时，我们都应该发自内心的祝福与喜悦。这真我为他的喜悦是对这一切美好美德的感恩与认可，赞许生命因为曾经在很多事修行，或者曾经广施善恩救人于危难的缘故，得到了今生今世的福德。这由衷的赞许带有因果的洞彻，也带有广阔慈悲的意义，既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古语中说，见到人得到如同自己得到，见到人失去如同自己失去。如果保持这样美好的心态，上天一定会呵护这样善良的人。在人生的这场修行中，一个人能走出妒忌的沼泽，便会走出造成生命痛苦的漩涡，便会摆脱那引起无尽烦恼的缘，清清静静、明明白白地做人。
三言两语，要想讲清真相，就要鲜明真相。看了这个题目，可能说这个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深入讲真相的形式下，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也就要高了，因为我们要让世人真正得救，就不仅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还要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因为有些人认为法轮大法挺好，共产邪党也挺好，这样好坏不分的人怎么得救？尤其有些人，他可以随便骂中共邪党，可你要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如何邪恶，这时他就认为谁干都那样，他干也那样，言外之意好像邪党迫害没错似的。可见世人被邪党灌输洗脑， 党文化充满头脑，善恶不分，是非颠倒，这样的人怎么得救？所以我们要让世人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和丑恶嘴脸，肃清党文化的毒害，抛弃中共邪党这个毒瘤，从而真正得救。其实不光是我举例了这种人，就是一般对中共邪党非常愤恨的人，他也认识不到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还寄希望于新领导人能实行新政，改变现状。所以帮助世人从本质上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使人们不再对邪党抱有希望，从思想上彻底决裂，彻底放弃中共邪党，把思想归正到人类正统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救了人。所以在讲清基本真相的同时，讲清中共邪党邪恶本质、邪恶程度，迫害良知，泯灭人们的良知，从根本上毁灭人类的邪恶面目，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我想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首先自己得明白，特别是要掌握一些说明问题的具体事例，比如讲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些人不相信，认为可能吗？你就要举出实例，讲出来龙去脉，有理有据，才能使人信服。说中共邪党邪，邪在哪儿？你得讲出一二三来。说法轮功合法，你得讲出宪法哪条哪款等等。总之，要想讲清真相，必须自己先明真相，不能似是而非，说不清楚，要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人家才能明白。这就需要自己掌握真相材料，常看九评解体党文化，揭露邪党的文章，揭露迫害的真相等。常人讲打铁先得本身硬，我们自己都搞不明白，怎么能让人家明白？所以这方面真的应该做好，真正让人们明白真相，真正把人救了，才是多救人。
我的好伙伴佳佳又欢快地工作了。在证实法的这些年当中，在人世间我有许多法器，其中佳佳、佳能喷墨打印机和慧慧、惠普激光打印机就是我得力的助手，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只要条件允许，在我打印资料的时候，我都要放普渡记事给他们听。以往出现了一些个小问题，我就和他们沟通，往往都能解决。这周一上班前的早上，我一边准备着上班用的东西，一边让佳佳帮我打些单张资料，一不留神连工的黑色墨水用光了，我赶紧停下来加墨，可是再打印还是没有黑色。因为之前我曾经几次没有注意及时加墨，都是到了连工胶管中都是空的了才发现，所以渐渐的把墨盒中储存的墨水全部用光了。无论我怎么清洗打印头都无济于事了，我十分的懊恼，都是自己太不仔细了。这样一来，或者是去同修家借来针管自己修，或者是搬到电脑城去修理，可是都是费时间的事情。接下来的两天忙于其他事情，就没有去修理。今天下午回到家，看着打印机不由得又心急起来，一堆光盘等着打印盘面呢，还有一些单张和小册子需要打印。哎，都是自己的错，造成了打印机出现故障，不能及时做大法资料了。心里一边想着，手抚摸着佳佳和他说话，佳佳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照顾好你，只让你干活不给你吃饭。咱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非常感谢你，请你再帮帮我吧。咱们一起先把资料做了， 以后我一定注意改正我的毛病，好吗？心里说完，我还想呢，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以后真的注意改正，说到做到。然后我把打印机的电源接通，心想先打一张测试页看看怎样再说，实际上还是将信将疑。可是打印机提示我没有打印纸下纸盒，可是我明明设置的是上进纸，算了，还是不打测试页了，直接打印吧。当我选好要打印的资料，放好纸张，点击确定，佳佳欢快地工作起来了。我迫不及待地看看第一页，完全没有问题。我当时高兴极了，心里想着，我马上就写稿子投给明慧网，告诉同修们，我们的法器都是有灵性的，要善待他们。然后我就飘飘然起来了，我要使用以前的笔名投稿，也许相识的同修就会知道那是我写的文章。一个个的我，那肮脏的人心泛起，正在得意忘形时，我无意间瞟了下打印机，哎呀，黑墨水又没有了。我难过的一下子泪水就流了下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那颗肮脏的显示心，居然敢贪天之功。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心里一个劲地向师父认错，求师父原谅我。我清洗了下墨头，佳佳又使劲地干起活来了。我泪流满面地来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敬了三炷香，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师父利用各种方式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人心，以便去掉它。为了度我们，真是操碎了心。看着佳佳在那工作着，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之前我的电脑一直我自己使用，所以还算是比较干净。去年儿子从外地回家，使用我的电脑下载了许多常人的软件游戏，我只是说了说，但是也没往心里去。但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打印完明慧周刊后就开始阅读，刚读到第二页就发现有一个空格没有字。当我看完整本周刊，发现一共少了几十个同样的字，我马上打开下载的周刊，一页一页的核对，下载的周刊没有任何问题。我又试着打了一份，没有问题了。那次浪费了几十页纸张，过后我也在找自己的问题，但是事情也解决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当这种情况接连发生了四次，才让我认真地找自己的问题。最后我和儿子沟通这件事情，并让儿子把电脑重装了系统，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了。通过这些事情，我发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第一，自己的显示心非常的强，师父曾经多次利用各种方式点化我，让我看到自己的显示心并去掉它，但是它仍然存在。第二，在自己内心深处邪党的无神论依然存在，换句话讲，自己在信师信法上还在打折扣，这可是个根本的问题。第三，自己的善心不够，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善待身边的一切众生，包括所有的人物。以后我会多学法，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少让师父操心。以上认识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大法神奇，我修炼大法十几年了，遇到过很多神奇超常的事，再选其中两件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神奇。一，超常的练功音乐。记得那是前几年的事了，有一次我去一位新得法的学员家里教他练功，那个时候没有 MP3 MP5 这些先进的电子产品，练功全靠录音机。那天我将五套功法交给同修以后，因为还有事要办，就告辞要走。 神奇的是，在我将录音机关闭，练功磁带已经取出来的情况下，练功音乐却依然在屋内舒缓悦耳地播放着。这一幕令我和新同修都相当的震惊，觉得大法实在是太神奇超常了。同时，我们也备受鼓舞，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修炼的信心，以致我多年后回想起这一幕时，仍然记忆犹新。佛法的神奇玄妙是常人穷尽智慧也无法想象的呀。二，神奇的 MP3。 我平时练功用的是 MP5， 后来坏了，找同修帮助去维修，结果花30元钱也修理不了，又买了一个 MP3 来练功。前段时间孙子来我家，一不小心把我的 MP3 摔坏了，怎么也没弄好，我心里那个急呀，耽误早上练功不说，我一个老太太对这些电子产品一窍不通，要是找同修帮忙修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事情那么忙，我实在不忍心因为自己的事给同修们添麻烦。我急得坐在家里呜呜的直哭，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快让弟子的 MP3 好了吧，这样既不麻烦同修，也不耽误我练功。这时突然孙子说，你看看，也许好了呢。神奇的是，一开机 MP3 又好了，我又拿起我的 MP5 打开一看也好了，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既没麻烦同修，又没耽误我练功。我深深的感到，师父什么都不要，只要我们的一颗心呢。感谢师父又一次帮了弟子。
小弟子原地家有二宝，女儿5岁半了，每天和弟弟一起快乐的成长，她能熟背很多红楹中的诗，知道按照师父的要求来归正自己，写几个她和弟弟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周末早饭，我煮了他们爱吃的加了葡萄干的大米粥，每个人的碗里都放上了葡萄干，儿子自己高兴地吃着，小姐姐则是把自己碗里的一颗颗捡出来，放到小弟的碗里。我和奶奶都告诉他，两个小宝宝的碗里都有，不用多给小弟了。他还是看到葡萄干就递给小弟弟。儿子看着姐姐送到他碗里的葡萄干，静静地看着姐姐，他也认真地用小勺去喂姐姐吃葡萄干。看着两个小不点儿，在我和婆婆没有人教育这样做的情况下，互相有爱的分享，让那个早晨充满了感恩。一天上午，我给他和弟弟每人一块巧克力，他剥开后先送到弟弟的嘴巴里。2岁的小弟弟高兴地吃着姐姐送到他嘴里的那块，手里却紧紧地攥着自己的那块。我观察着女儿的表情，他跟小弟弟商量，弟弟，姐姐的那块给你了，你的那块给我吧。小弟弟不肯给他。我看到他有一点着急，就问他，这可怎么办呢？小弟弟不懂事，妈妈，没关系的，我忍一下就好。女儿急得小脸有点红，我再给女儿一块，并认真地称赞她的做法，把自己喜欢吃的先让给弟弟，即使是遇到弟弟这样的做法，也知道自己要做到忍和包容。弟弟吃东西很快，姐姐则是细嚼慢咽型的，经常是女儿刚吃一半，小弟弟就吃完了，她会赶快把自己剩下的递给小弟，那么的自然，自然的让我都惭愧。对她来说，心里也是非常希望多吃一点，可是面对小弟渴望的眼神，她总是选择忍让。婆婆心疼女儿，藏出一盒优酪乳来，把女儿轻轻地叫到厨房，塞给她，让她悄悄地吃。她问道，奶奶，这样做不好吧？婆婆被女儿清澈的眼神给镇住了，小小的她问了她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婆婆好好地跟她解释，小弟也有，只是小弟刚刚喝完，不能给她太多，容易伤牙齿，她才安心地喝了。婆婆在讲述给我听 时，还是难掩心中的感动。不是我们大人会教育孩子，是法轮大法师父和伟大的法，让小小的心灵不愿沾染贪婪的浊垢。我为他们两个小宝能在成长的起点，幸得大法感到荣幸，那是生命的荣幸。儿子每天淘气地玩着，嘴里背着我和姐姐平时背的红银，他在和姐姐的玩耍中相互学习，看着他们那可爱的笑脸和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个个惊喜，我们无限感恩能够沐浴浩荡佛恩。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